Hello，大家好，这里是与梧桐老人说的梧桐，我们又见面了，非常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节目哦。那我是刚结束了高雄出差之旅，那在上个礼拜六呢，就是协助了史博馆2.0开幕活动的进行，还有和各位鱼友相见欢哦。那当天呢，其实在一开始大家只有想说，好，应该只会有三四十人吧。结果没想到一整天人流下来呢，实际上的到场人次大概有80人以上哦，所以这个是蛮惊人的。那也还好，就是看到那个报名的人数有点多，所以呢，就是在礼拜五的时候就提前到了现场呢，就是直接改流程，因为这个真的很怕说现场被塞爆。那也还好，就是在人力的调度还有大家的体验上面没有太大的问题。那不知道各位鱼友呢，就是现在的听众朋友们，有没有朋友是当天有去现场玩的呢？如果有什么样的一个想法，或是对于活动中的一个回馈？那也顺便提醒一下呢，就是在史博馆 2.0 的开幕活动中，我们的活动内容会延续到4月底为止哦。所以呢，如果有任何有兴趣的商品，请把握着最后的时间，特别是还没有加入 VIP 的这一个社团的朋友们，因为呢，这个月的门槛很低，所以呢，请大家善加利用和把握哦。那也因为呢，我自己这几天呢，就是话讲的非常多，因为礼拜六活动结束之后，礼拜六的晚上和礼拜天呢，我又陆续去开了一些会议，那也和大家交流，聊了很多的话，所以现在喉咙是有点沙哑的一个状态，请大家多多包涵。那同时呢，也因为睡眠不足的关系哦，那又一直看电脑、手机之类的，眼睛有点酸。那直到今天早上呢，就是回来台北这两天，起床照镜子都还有一点黑眼圈啊，外加有点水肿的状况。那过劳到仿佛就是皱纹都要变成死的，人生真的非常的困难哦。特别是年纪大了，那个胶原蛋白的流失都会非常的严重。身体的健康终究是最重要的。那也趁这两天呢，就是在周一周二的这个时间，就是只能好好的多喝水、多休息，顺便补充一些维生素啊什么的。而讲到维生素这个话题呢，最近刚好春天的繁殖季结束，有很多的鱼友呢，在育苗阶段也有大量的一个咨询涌入哦，询问说是否能够在这个阶段提供维生素给小鱼吃，让他们长得更好。那我在这边呢，是建议大家哦，去使用滋养液哦，专门滋养丰年虾的滋养液，来滋养这个丰年虾的无节幼虫之后呢，你直接把这个丰年虾无节幼虫进行投喂就可以了。千万不要呢，就是直接用维生素的粉末混合，因为呢，水质污染会多到一个吓死你的程度哦。那如果说你今天购买的是冷冻的丰年虾无节，那就我所知呢，目前冷冻的丰年虾无节幼虫似乎都有滋养过的操作，所以这个部分呢，就可能您要跟购买的店家确认一下哦。那如果没有呢，其实也不用太过担心，因为呢，丰年虾的喂食时间不会太长。那今天只要它能够大到一个程度，您再切换到红虫喂食的时候，这个时候再混合维生素，都会有很好的一个反应哦。所以这个部分是鱼类育苗的一个操作，跟大家说明一下。那再来就是呢，我们说到繁殖育苗嘛，刚刚讲到苗的部分，但繁殖后的种鱼呢，我们也千万不可以忘记它哦。因为呢，繁殖后的这个种鱼补养问题呢，也会是在这个时间点，现在这个当下非常重要的一个操作。毕竟在繁殖之后呢，其实消耗了种鱼大量的体内能量，因此呢，在对的时机进行补充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就好像我们人类的女性呢，在产后坐月子这样的情境一般。其实呢，雌鱼呢也是需要进行产后补养的哦。那这个话题的相关集数呢，在我们去年的第二季的128集有提过。那那一集的标题呢，也刚刚好就是在我们讲去年的这个惊蛰这一个节气哦。那在那一集的内容中呢，有特别提到如何帮鱼只坐月子做补养的一个操作。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呢，都可以去听听看。我们只能说呢，女性真的是非常的辛苦。不论是什么样的生物呢，看来都是差不多的状况哦。那有兴趣的朋友呢，真的就是可以自行搜寻一下该集数进行收听哦。那今天呢，因为我们聊到了维生素和坐月子，刚好呢，就也就是一个鱼只繁殖之后的补养阶段，外加母亲节也快到了吧，所以呢，就是刚好针对这个维生素的话题呢，来跟大家聊一聊维生素之于雌鱼还有女性朋友的话题哦。首先呢，我们先来讲一讲就是观赏鱼的营养需求的部分。我们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鱼缸里面，就是水下的这个母亲呢，就是雌鱼的部分、母鱼的部分。有许多的饲养者呢，可能不晓得，就是繁殖对于鱼类来说是非常耗能量的一个动作。那特别是雌鱼呢，在繁殖期对于营养的需求会增加，除了就是蛋白质这一些很重要的巨量营养之外呢，对于维生素这些微量元素的需求量也会极大。那特别是维生素 C、E 这一些营养素，这些营养素呢，对于他们的健康还有繁殖的能力呢，真的是至关重要哦。那目前呢，已经有大量的研究指出，像是维生素 E 呢，就是与性激素相关联，那此外就是有抗氧化的一个功能嘛。那至于说维生素 C 呢，则是对于精卵的这个品质和量呢， 是有非常显著的一个促进效益的。那这个部分呢，也是我们多次在过去的集数还有直播中都有提过的一个部分。那我们也经常对养鱼的朋友们提到说，如果繁殖期间在做育肥的这个操作呢，其实除了蛋白质之外，还有优质的脂肪酸之外呢，剩下就是在讲这些营养素了。那除此之外呢，就是维生素 C1 除了和生育相关之外，它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抗氧化物质嘛。我们刚刚提过维生素 E 它本身就有抗氧化的能力，那维生素 C 呢，水溶性维生素 C 呢，它对于水生生物来说呢，又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营养素。因为呢，维生素 C 呢，它也是当蛋白质消化后的小分子生态可以合成鱼体胶原蛋白的一个催化剂。那这个部分呢，鱼跟人是一致的。那鱼生存在水里面，从体表的黏液啊、肌肉啊、骨骼结构、鳍条，还有创伤愈合到繁殖需求，甚至是说对抗环境压力和抗紧迫、新陈代谢等能力呢，其实这一些种种的生理功能都和维生素 C 非常的相关。因此呢，如果你的这个鱼只饲养的过程中，你让它缺乏了维生素 C 或 E， 其实就算你给它再多的蛋白质，其实利用的也有限，反而很容易就会造成它脂肪肝的一个问题，最后呢，也都会导致精卵的品质不佳以及早夭的状况会发生哦。那如果是在饲养的过程中发生，很容易就会在繁殖之后就产生体质崩掉的一个状况，那可能就是瘦背啊、褪色啊、食欲下降、活力降低，进而呢就逐渐的步入死亡。那就算活下来了，也很容易会因为过度的消耗导致生殖腺等器官萎缩，接着呢这一条鱼就难以再次繁殖。那这一类的状况呢，我们都会说就是一次性的这个种鱼哦，它经常都是发生在野生鱼买回来之后，因为呢它身体本来就已经成熟了，可是在买回来之后呢，它这个时候原本是可以繁殖的，那这个时候可能因为到了你的环境之中，这种环境的变化会让它繁殖成功。那但是呢，当产完这一试卵繁殖成功之后呢，你如果没有做特别的补养，那你就要多加注意了哦。那至于说在现在这个产季后的这个时期，就是我们的这个夏初的这个阶段呢，维生素的适量应用其实非常的重要，因为进入夏天就是一个快速生长发育的阶段，对于营养的吸收利用呢，都会有最好的一个效率。所以呢，在能够控管好水质的这个前提之下，请你好好的把握这一段时间的操作。那至于说前一阵子呢，在二三月份这一段时间吧，其实发生了蛮多，就是你添加了营养素，但是却仍然呢，就是出现了头痛啊、腹水这些代谢性疾病的一个案例。那结果在咨询过后呢，就是有许多人呢，他都是在寒冬，因为今年的寒流比较冷嘛，寒冬偏低的这个水温的时候，他进行了补养。这个部分呢，就真的非常尴尬了，因为对于鱼类来说呢，补充营养的时机非常的重要。那这个时机呢，会和鱼种、鱼况、你所在地的一个水温会有所差异。那后世呢，我们可以直接说它是和纬度有关联的。基本上呢，以台湾来讲，冬天呢是需要极力去避免过度喂食和提供维生素的一个状态，因为呢我们台湾就是在热带亚热带地区嘛，那进入到了冬季，其实你也不会出现极度低温的一个水温，就算是水产养殖业好了，万一真的遇到了什么霸王级寒流，水温是什么六度五度以下之类的状况，那也是偶尔发生。那其实在这样子的偶尔发生的状况呢，因为它是瞬间降温，那因为鱼只一时的适应不及，都会直接被冻死或冻伤。原则上呢，你补什么东西呢，其实它的效果都有限，因为它的震荡太快速了。那至于说如果是温带地区的话，因为鱼只本身呢，它就是比较低温的一个鱼种，它们在代谢方面呢是有自己的抗寒机制。那如果说在我们饲养的时候，在养殖的时候，你搭配了高能量高维生素量添加的一个饲料呢，的确是可以帮助它们度过寒冬的。因为呢那一边的水温大致上都是5到10度之间，水面呢甚至会更低温，可能会有结冰这样子的一个程度哦。因此呢，在温带地区，如果你饲养鱼只，只要你是室外空间，没有特别去为它保温的话，不论是水产养殖还是室外的井底池之类哦，那掌握这个回暖融冰的一个日子，趁着鱼的食欲上升时呢，你给鱼补充大量的一个营养，还有一堆的维生素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呢，在整个冬天它的水温都是非常的低的，所以它随时都在消耗它的这个能量。那因此呢，这样子的一个营养补充是可以有效降低它的死亡率的。但是对于热带亚热带的鱼只来说呢，哦，不论你今天是原本产地就在这，还是你从温带买的鱼，然后呢现在在我们这个台湾饲养，都一样哦，略低的一个冬天的这个温度，并不会让他们有能量上的一个过度消耗的问题，反而这些略低的温度就如同在温带地区在严冬过后回暖的这个温度差不多，大部分都是落在12到20度之间。那这个温度呢，其实刚好就是鱼只呢把它前一个年度夏天秋天吃进去的营养呢转化成为这个生殖腺发育的诱发温度之一。那如果同时呢搭配比较短时间的一个光照控制，透过光周期的一个调控， 往往呢都会在回暖之后会有极佳的一个卵质和卵量。那所以呢，我们就会说，如果你今天冬天稍微把它控制一下，不要给它太多的营养，当你到了春天就会得到一个超赞的种鱼哦。那当小弟我这边呢，在前年开始推广这个观念之后，到今年其实年年都有更多的饲主，一堆饲主在这一段时间会涌入来询问关于繁殖的一个消息哦。所以呢，这个部分就是也有非常多的鱼友都亲身体验到了这个操作它的效果在哪里。但是呢，有些人就会问，诶，那为什么不会推荐就是热带亚热带地区的饲主在冬天帮鱼补维生素呢？如果它还会吃的话，为什么不能补呢？这个时候呢，就让你了解一下哦。因为呢，在营养转化的这个阶段啊，它已经不是单纯的在做御寒了，它已经是在做生殖腺的发育了。这个时候呢，它利用的营养全部都是以夏秋季吸收利用的营养素为主。那在这一段时间，它虽然会吃，可是相较于夏秋季来讲，位处在热带亚热带地区的鱼只呢，它的食欲还是会略微降低的。那在这样的一个状况之下，你如果真的给它高能量的营养，不论是高蛋白的饵料，不论是过多的营养素补充，都会容易造成它的一个代谢负担，会大幅度的增加它的一个脂肪肝和肝炎的风险。因为呢，你可以想象一下，当你的这个机车在发动的同时，你又把它的这个油箱盖打开，开始那边灌油，那这个对于整个机车的一个状态，对于它的引擎是比较伤害的。你一定会是先停下来熄火之后，才会开始去做加油的这个动作。可是呢，如果你在冬天它正在转换营养的这个阶段呢，在我们亚热带地区，你直接去同时再去给它做大量的营养补充，这个时候都会造成它的这个过度负荷哦。那当你做了这样的操作，大幅增加它脂肪肝和肝炎风险之后呢，如果呢天气一回暖，冬天结束了，进入到了春天的季节，本来呢应该在这段时间它的生殖腺会是非常饱满的一个状态，却会因为你在冬天操作的这个代谢问题呢，会造成它的一个代谢伤害哦。那当接着进入到整个繁殖季的时候，反而它的身体呢就是会因为一堆代谢问题而产生业力引爆的状态。那这时候所有的代谢性疾病，包含了头痛、腹水、翻肚失衡，因为肝脏肿太大压迫到鱼标哦，这一些状况呢都会接连的发生。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就是在热带亚热带地区呢，不论你养什么鱼，只要你是在台湾，是在热带亚热带地区的这个纬度，那都会建议在这个冬天呢，除非你是水产养殖，你要越冬啦，否则的话你都不应该过度去补充这个营养素哦。因此呢，讲到这边，要你的鱼健康，除了要补充对的东西，你要了解到在对的时期补充也非常的重要。那当然，除非你只有是一些特殊的状况，比方说你是鱼呢有生过病，那痊愈了，或是在繁殖之后，这一类的特殊状况需要额外做补养。其他呢，就是我们跟着这个大的一个季节性的变化在走，就是呢在春末夏初、秋天都是最好的一个补充的时期点。那至于说要如何去观察你的鱼到底有没有缺乏了维生素，那当然除了疾病后还有繁殖后我们一定要补之外呢，我们就要了解到几个观察的重点，就是呢除了体态、鳍况和鱼的活力互动反应之外呢，你就是要看鱼的体色表现了。那特别是蓝绿和黄色系的色泽表现呢，这个地方的观察变化会非常的显著。因为呢在鱼体的身上，这三个色系都是和营养状态息息相关的。那在鱼是正常的一个情绪和一个你正常照顾的水质状况之下，如果本来应该是呈现一个蓝色、绿色、红色的色泽变成灰色或橙色、黄色，那就是微量营养元素不足的一个表现，你可能需要考虑一下更换饵料，提供更多样化的一个营养来源。那如果说你的鱼不是红色，是黄色系的话，其实呢那是更好观察的。因为呢当营养状态不好的时候呢，黄色系的色素细胞它是会逐渐萎缩的，如果拖久了呢，那些细胞甚至它的那个颜色很难再恢复，进入一个不可逆的一个状况。那特别是雌鱼呢，你会非常的明显可以观察到，比方说一样照顾方式、一样照顾环境、一样体质的雄鱼和雌鱼，在繁殖后呢，雄鱼也许它还会带有一些黄色在，但是呢雌鱼的黄色可能就会因此消失哦。因为在繁殖的过程中消耗的能量，雌鱼真的是非常大的，所以呢及早观察那个微妙的色泽表现呢，在这个时候同时提供它含有玉米黄素啊、叶黄素的饵料，或是额外添加这一些营养素在饵料之中呢，只要在你的鱼只繁殖之后，你发现鱼的色泽有改变，或是在对的这个季节的时候呢，你适量的补充，其实都可以避免这一类状况的发生哦。所以呢讲到这边鱼的部分，我们其实有适宜了一个都市传说和概念。现在呢我们来聊聊人的部分哦。 因为呢，虽然我们人跟鱼是不同的生物，但是其实真的有相似之处，只能说演化真的很奇妙。那维生素呢，不只对于鱼哦，对于人的整体健康同样也是非常的重要，包含了像是我们日常的养颜美容或是新陈代谢，这些整体性的生理机能呢都会有所注意。那特别是说女性的朋友，新陈代谢的平衡呢，可以说是维持你生活品质还有稳定情绪的一个必须要件哦。那除了我们的这个维生素 C 之外，同样也是水溶性维生素的 B 群和脂溶性维生素的 D 跟 E 呢，其实都是有助于调节我们人类的一个生理机能，可以增强我们的体力、养颜美容，还有就是帮我们补给日常生活中所需的一个营养。再来就是可以帮助维持我们的整体性健康，还能够促进我们的新陈代谢。此外呢，就是不止维生素，考量现代人的生活习惯，三 C 不离身，由于长时间呢面对荧幕呢，都有可能会导致疲劳和负担，可以说是一个我们现代人的家常便饭。所以呢，适时的补充叶黄素或是花青素这一类多样化的营养素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因此呢，无论是水中的鱼还是我们人本身哦，就是呢，我们可以知道多样化的维生素啊、叶黄素这一些的营养摄取，其实对于鱼类和人类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那了解这些营养素的来源和如何适当的补充，可以说是我们现代人呢日常的一个课题。那这一些微量元素呢，对于维持我们的健康还有生活品质也都非常的有帮助。因此呢，不论是女性还是水里面的雌鱼呢，我觉得都非常辛苦。而母亲节也要到了，不妨呢就是也善尽一下孝心，关心妈妈和长辈朋友们的健康哦。那毕竟呢，在今天的这个内容之中，我们也了解到无论是观赏鱼还是我们的女性听众，维生素和叶黄素对健康都非常的重要嘛。那我们的这一集节目呢，其实是有干爹的，我们这一集是和健康卓越合作，他们提供了由日本和欧洲捷克制造的优质保健食品，那制成非常的严谨，品质包装都是没话说的赞，都是恰恰符合了今天介绍的内容中呢在人类部分的需求。那当然呢，鱼的部分如果你现在想要买的话，建议还是选购就是泰维和有具联名的一个鱼源系列产品哦。那至于说今天的干爹健康卓越的这个产品呢，四组还有四组的亲友自己吃就好哦。如果你给鱼吃的话，那可能开销会有一点大哦。那如果说你想要了解更多产品讯息，或是你想要买这些产品的话，请参阅就是我们节目资讯栏中的连结和我们的优惠码哦。那即日起到2024年5月20号呢，结账输入鱼活动专属优惠码都可享有优惠哦。那详细连结内容网址还有优惠码内容呢，就请见本集的一个资讯栏。最后呢，也要跟大家再说明一下，不论呢对于鱼还是人来说，维生素这一些微量营养素呢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营养物质，但是呢你要在对的时机稳定适量的长期补充才会有最好的一个效果。如果你是在不对的时机或是你过度的使用它，不论今天是什么样的生物呢，都会因此而产生代谢方面的负担，这样子呢其实就是失去了使用这些食品的意义了哦。那所以呢，讲到这里，感谢大家的收听，祝福各位鱼友本人和爱鱼呢都健康快乐。这里是鱼活通的顾问吴彤，我们下次见，拜拜。